二乘但烦恼得正，名为偏修。声闻缘觉二乘呢，它断除烦恼，它证到了所谓的菩提，这叫偏修。不若应念化成无上知觉之素也。应念就是当念，对吧？就把这个平常变成了成无上知觉，就是众生的无边业障烦恼刹那间化成无上知觉，无上妙觉，法法圆融。这叫什么？无上妙觉叫什么呢？叫守楞严大定，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一切事究竟坚固，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它这才叫真正的快。这句话来自哪里呢？来自于楞严经，来自楞严经。憨山大师也经常引用这句话，他说你如果你只有你无边的烦恼执着障碍沉重的刹那应念变成化成无上知觉，他这才像个参禅的样子，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跟他去说说禅，才有这基础。否则那你想想，对吧？你这样离禅还是很远，你除非就是个爱好者了，对吧？你就是个禅学爱好者，禅宗的爱好者，你是个佛学爱好者。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它这才是真正的这个禅宗的妙用啊！这东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真有的话，它就是这回事，它就这回事，它就不是一句话，不是说谁说的哪里说的对啊错呀、啊，它就是一种现实，你就能感受到它，你就能就你能看到它，你能知道它，你能感受到它，而且你会相信它，能相你而且你会受用，知道怎么去修行。修道人，好，我们继续看。说修道人如果遇烦恼起的时候如何？看你，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烦恼的问题，对吧？是如何对治烦恼，现行烦恼，如何认识心念，如何对治烦恼，对吧？哎，怎么用功啊？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这里呢，其实我觉得很启发人，而且很有，我以前很早看过几次，看到这个地方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也很受用。他说，如果一个修行产生烦恼是怎么办？古人云，但以正知见治之。那古德说要用正知见，对吧，来治对治治疗，对吧，来对治我们的现前烦恼。就是说，当你现在这个有烦恼的时候呢，你要以正知见来对治它，对吧。但是余则不然，他说我就不会这样说。他说禅宗祖师，他说我就不这样说。他说只以烦恼治之。他说我不要正见来对治烦恼，我要以烦恼来对治烦恼。哎，这句话大家想想，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圆满也圆融。他说对于禅宗来讲的话，不是以正见了，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烦，好了，我不应该烦，我这烦是我的执着，是我的无明，我应该清净，对吧？我应该把这个烦看成是一种妄想，然后我应该去宽容别人，我应该或怎么，我应该去回向给他，我去念经啊，我去念佛啊，回向，我把这一念转换成清净念啊，对吧。实际上你就是把这个东西，你的目标就是把这东西给它压下去，不要叫它别让这个烦在我眼前烦，烦死我了，对吧？把这种状态改变掉，对吧？这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做法。或者你说这东西很烦，你说哎呀，六祖讲了嘛，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是吧？不是烦恼在烦，不是他烦我，不是我烦他，是我的心在烦。OK。但你还是烦嘛，你讲这句话你这还是很烦，对吧？你还是很烦。他说我呢不这样弄，我要以烦恼来对治它。所以说你用知见是赶不上的，就心的变化比这个知见永远要快，因为知见是心的一种相而已了，对吧。有的时候我获得正知见我就能怎么办，获得正知见那才进入观行记，对吧，那才开始观行啊，那正知正见还要稳固了，对吧。你获得正知见，人家给你说个邪知邪见，你不高兴了，好，你的心马上就被流转了，对吧？那也很脆弱。他说我用烦恼来对治烦恼，就是古人以正见来治烦恼，我呢我觉得要用烦恼来对治它，如此看来即不见有烦恼也。他说我用烦恼来对治，我就不觉得，就看不到有什么烦恼了。而这些非常妙，但是也很难懂，也很难体会。很多人一直说哎，禅宗有没有方法？有啊，当然有啊，只不过是用不上了，对吧。你用不上不能怪祖师啊，对吧，怪自己没这个因缘，没有被开发，或者你也说明你自己的根性 跟他不太配合，那你就要重新去修，重新修，比如说你要去回向呀、发愿啊、拜佛啊、念佛忏悔啊，都可以啊。那你要就修，所谓修家行吧，对吧？你要从前面基础再去开始修。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他说我用烦恼来对治烦恼，这样一看的话就不见于烦恼了。为什么了？何以过？烦恼不可更治烦恼呀，对吧？如火不更烧火，水不洗水，金不薄金，对吧？这是禅宗经常用的话，就水不洗水，水不洗水，金不薄金，是吧？两个金属相碰，谁都碰不过水，水去洗水呢，怎么洗呢？是吧？但是他也说如水土水，对吧？犹如一个水到另外水里面混在一起了，是吧？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烦恼呢，如果你用烦恼来对着烦恼，不可更治烦恼，犹如火更不烧火，水更不失水，对吧？水更不失水，体性一同，无可得路线，对吧？无可得路线，此了烦恼本枯，本空不着除浅，对吧？就是说你其实上对他来，就是这个烦恼呢本身的这种智慧呢，他就是他这烦恼就是个空，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再去消除它了，对吧？再去消除它了，因为它本身空嘛，你再起另外一个也是个空嘛，对吧？你空能把空干掉吗？对吧？一个空把另外一个空干掉吗？他说烦恼本空，不着除浅，就不要执着于你要去消除它，去对治它，对吧？不着除浅，若起智断纳福，如果你产生，你要引起你的智慧来断除它，对治它，按住它，对吧？来把它折服它，降服它，对吧？智若起智断智，如果你起你的智慧去断除它，对治它，然后呢按纳和降服它，却成别用，那么使你的心又刹那又变成又把心又撕开了，他的心流出来已经变掉了，就成了其他的用处。有的人他会逃避和遗忘，有意识的选择遗忘，但这个东西种子还在，他迟早预言出去会变成更变本加厉来给你造成烦恼。即成别用，心有对待，被他二境毁患。如果你这样，你的心呢就被他两种境界，就是智和烦恼的智慧烦恼这种境界给毁患掉了，换掉了，对，被他二境毁患，就你被他转化了，被他迷住眼睛了。纵得亦迂曲有分限，就是这样，你即使你修的有作用有受用了，那也是有限的，也是拐弯的，对吧？也是个不究竟的一个东西。有分限就是说有局限嘛，对吧？须行经直路为上，就你要走最直的路。最直的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本来就在这儿，对吧？它挡住了你的路，对吧？他挡住你说我绕，哎，你肯定绕你也走过去了，对吧？你跟他捅个洞你也走过去了，对吧？你看捅个洞你也走过去了，那就是说你要去破除烦恼，降服烦恼，对治烦恼，就是逃避烦恼，对吧？压抑烦恼，对吧？那这些好了，那这个东西挡住你路，这烦恼现象挡住你路，对，那是因为你觉得这有个烦恼，后来的话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其实是个空的，就是一团空气，你直接走过去就行了。 OK，这本来就没有这个烦恼，那这个是你也不需要对着，也不要穿动，也不要飞过去，也不要钻过去，对吧？也不要把它破了，也不要绕它，对吧？就没那个东西了，就是这一念的事情，就这一念的事。首先你要前面那个正见，其次你要在一念刹那，这一念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显示呢？禅宗的祖师的是打出它的，因为在祖师长期的修行的那里，它会成为一种圣心的执着，清净的执着，祖师打出它这个东西，打掉这个东西对法的一种执着。所以他说不以正见正智慧来降服对治断除烦恼，而是以烦恼来对烦恼，以烦恼来对烦恼。第二个烦恼什么意思呢？其实上就是无相智慧，就是无相智慧现前的时候，这个相本身就已经不是相了，对吧？但无相慧也是跟相的一体两面的，它也是个新的一种变化，所以以烦恼对治一个烦恼。好，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烦恼不是烦恼，烦恼相不是相，相不是相， 但如果你坐在这个执着在这个非相和空里边上，那你又它又成为一个烦恼了，又成为一个相，对吧？你就害怕它变化嘛，对吧？你害怕它变化，那你觉得千变万化都是一个，对吧？这个事就通透，通透。好，这是一个禅宗的一个用心方法，一个说明啊，一个方面的说明。有时静坐则心念，他从不同角度去讲，就怕你有种种执着。他说，有的时候你坐的是心念持散。就是做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如果你打坐就会发现妄想纷飞嘛，对吧？妄则心念持散，豁然临事又全失去，对吧？豁然临事就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清净心呢，要么是静坐是妄想纷飞，要么是本来还很清净，所谓一行三昧，碰到一件事又乱掉，对吧？纷然失念，对，这个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未得清正，落二落三，对吧？落二落三。临济说狗口才开落二三，他说何取狗口，就是闭上你的狗嘴，所以你刚刚想说话的时候还要刚刚想一个分别是你已经落二落三了，对吧？不二是什么？不二是一嘛，对吧？万法归一啊，落二落三，说你这原因呢，就打坐妄想纷飞，或者说平时呢欲缘出境时都又全部就掉失境界，都丢了，都用不上。它主要是因为你没有亲证，你没有真正证道。前面不是讲什么知幻体中，所以落二落三，故知有搓谬辗转之失，对吧？所以这就以恶传恶，越来越说越传越远，越传越变样了。古人云：动静不二，真妄不二。你看这是多好啊，对吧？他真正的境界和修行就是这样，动静不二，真妄不二。你觉得妄想纷飞好难受啊，如何降服我的妄想，然后这个观想心中明点，然后念一个咒子可以消障，然后观想头顶上有个什么等等等等等等，这就是更多的妄想。更多禅宗讲减法呀，对吧？减呀，他减的减到什么呢？减到零嘛，要减就减到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所以说你那东西不要去乱动，就说妄想，但是你有个零吗？其实没有零啊，对吧？他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妄想持散啊，就是你坐着妄想纷纷，这受不了，憋得难受，总觉得自己的心念恨不得把自己打死，对吧？恨不得就自己就不知道这些妄想了，那你死了肯定没那些妄想了嘛，对吧？所以说那个六祖讲，他说一念绝则与死人无异啊，对吧？你所以前念后念，念念无智，念念不智，智什么种停留执着，念念无智道续通流，对吧？道续通流，一念绝那你这心就死掉了，那道就死掉了。那所以说他说这个你念念纷纷是因为你不知道动静不二，真妄不二，你不知道所谓真心妄心两个是一样的，念念纷飞也是道啊，对吧？妄想纷飞就不是纷飞啊，就是无相嘛，对吧？那你这样你有这样一个智慧和现了关照，那就不成问题了，对。所以说动静不二真妄，那动静不二指的是就是欲缘处境嘛，对吧？你坐着可以啊，然后一站起来就不行了，对吧？没事可以，一有事就不行了。动静不二，真妄不二，这个当然说起来比较容易，讲起来比较容易，但讲清楚很难，讲透很难，行持起来更难。但对懂了的人来讲，无所谓难不难，他也就那样了，对吧？他也不会觉得难。维摩诘经明一切法皆入不二法门，对吧？维摩诘经里面讲到所有的法都入不二法门。若领此要，如果你真的领会领悟到这个要点这个核心的话，那么万动自寂灭，万动自就是六祖大师讲，他说若要真不动，动上有不动，对吧？不动即无情，对吧？但是你要真正动上就是有不动，动就是不动，相就是无相，妄想就不是妄想。所以说呢，即一切法要入不二法门，要领这个一切法不入不二法门，在什么，在楞伽经叫什么？叫自心限量，对吧？叫自心限量，那个也叫般若，在般若经里面讲叫般若波罗蜜。但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的话，万动自寂灭，万动自寂灭，种种的动啊生灭变化呢，它的本性是清净本然，不生不灭的，万 动自寂灭。万动自寂灭，如果在一种状况下，就是说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应念化成无上，这是万动自寂灭，就是说种种的烦恼生死轮回一刹那一念相应会变成了无上正等正觉，无上知觉，无上知觉。所以说万动自寂灭，我们看它不光是个理，它也是个事，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对于祖师来讲，它不光是理也是个事。因为你要会说这种道理呢，谁都会说多念几遍一个理解力好的从好。那我们要么今天呢就先讲不上嘛，他可能又去搞其他东西了，他去搞科学禅了，搞其他东西了。好，且如眼不至色，色不至眼，对吧？根尘不相道啊，对吧？根尘不偶啊，对吧？根尘不偶，这楞严经也讲着根尘不偶，反流还一嘛，对吧？所以说眼不，所谓的叫眼不至色，色不至眼，声不至耳，耳不至声，法法皆耳。什么叫眼不至色，声不至耳呢？耳不至声，声不至耳，就是说你声音你响你响，我听是我听嘛，对吧？眼不至色，声不至耳，这东西就是说法法住法位，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眼见色而不执着于色，耳闻声而不执着于声，对吧？耳闻声而不执着于声，所以说呢，就是说法法皆耳，法法不相道，念念不相道，对吧？念念不相道，世上最远的距离什么东西？就是这一念和那一念的距离，就是说一刹那和一刹那的距离。但这一刹那和一刹那距离，就是说有一亿个刹那成恒河沙的刹那都不能够相道，因为法法不相道，法法不相道。就是说你跟我这一念和这一念，就是像两个手指头看起在一起的，对，看，哎，你灭我生，你灭我生，生灭刹那，但是永远这两个念是不相道的，永远不相道，因为两个念都是寂灭相，寂灭不能够到达寂灭，不能到达寂灭。所以说法法皆耳，所以有一种叫法法不相道。楞严经上华严经上讲的像这个河的水流，你看它 前浪推后浪，实际上你不要看前念不断的推后浪，但是呢后浪永远赶不上，对吧？后浪永远赶不上前浪，因为实际上都在刹那的生灭变化之中。叫法法不相道，对吧？法法不相道，法法寂灭，法法不相道，对吧？法法皆耳，对吧？就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触法，法住法位。所以法华经讲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的这些生灭变化的东西，它实际上它就是不生灭不变化，对吧？所以说是法住法位，是法指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是法呢指的是真如法，住法位者是变化法，就是说真如法变化处在所有的非真如变化的一切法之中，之位中，各种的法位之中，对吧？然后呢世间相常住，所有的世间法呢都是常住法，都是实相法。所以说教光大师他在这个楞严正脉书里面讲，他说如果我说大圆镜智，如果我说守楞严定呢就像一个大圆镜，这个镜子它里边就是这里边显示种种相，对吧？还有我这个如如不动这个东西，那你可能理解啊，说这很清净。如果我现在说好了，如果我现在说，就比如说这个四时变化、日月往来，对吧？众生的这个千变流转，这些也是没有动，那你就不能理解了，对吧？如果你说地狱只是天堂，你就不能理解。你说地狱的人没有到地狱里边去啊，那个地方本来清净无所谓啊，那他就不能理解了，对吧？如果你说所有动的变化的相是守楞严，他就很难理解。但如果你说哇如如不动的这个东西，那就他就像犹如虚空，犹如澄澄湛湛的水，那这他就能理解，对吧？你说像个镜子一样，他就能理解。但你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那个东西，其实第二个才是真的，叫一切事究竟坚固，对吧？就是任何一法，所以是什么东西，理和事嘛，对吧？一切事究竟坚固，就是事事无碍，对吧？就是事事无碍，就是任何一点任何一个东西呢，它是完全完全的完满的法，完满的法。法法皆耳，皆是 皆是哈，原是自心功德藏，自心功德藏就是所谓如来藏了，对吧？都是自心功德藏，也就是说都是你真心妙性中流露出来的种种变现，自心现量吗？对吧？自心功德藏无可得取舍，对吧？就是没有什么可取可舍的，对吧？弃者何往不利？如果你契合到这一点的智慧境界后，何往而不利呢？那你法法皆如，事事无碍，没有什么都能挡得住你。此正是那且大定，对吧？那且常在定，对吧？那且常在，这才是真正的那且大定，这也就是法性三昧，对吧？这真是三昧。今生出来自肯学道者，盖速生曾种善根，就在这一辈子出来 要去学这个东西，他肯定有善根的。素有根本便解发心，一解疑者，对吧？就是来修道的人，他 有根基啊，也才，所以他才懂得去发心求这个东西，然后、啊、他也知道产生疑情，对吧？一解疑者，救济寻焦，对吧？又烦恼障包。所以救济寻就什么都在自心中求，在当念中求。你在自心中求，不是说把心脏到里边去，在心脏里面找个东西去想，妄想个东西，就是当下的心灭，心的生灭变化中去求，对吧？救济寻焦，又烦恼障包，然后这种 又烦恼很障碍很薄，对吧？烦恼障碍很薄，就是也要有点福报和根基嘛，所以说要福慧双修嘛，对吧？福慧双修，修福修慧，修福的最大的从、佛教来讲，修福就是修这个布施嘛，对吧？修布施回向心嘛。这修又障碍薄，有因缘，他此人亦可度化。这种人呢，这一辈子才容易度化，就这就有可能去。就是说，首先他有一定的福报，其次他有一定的智慧和根基，这样的人才容易去度化他，来度化他。若未熏得此心，就你这个熏习还很远呢，正信不生，对吧？你就说你有的人他离这个都差十万八千里，没有不知道这个心，就没找到这个门，那不能产生正信，不能产生正信就产生邪信嘛，对吧？他心外求法，就信文字，对吧？然后信这个哪个庙里气场好，然后信哪一种法好，信哪个祖师好，哪个法门好，反正朝外的都是正信不足嘛，对吧？都正信不足。但是如果你执着这个心的话，实际上也是正信不足，对吧？你如果执着它，也是个正信，因为你执着一个相。他说正信不生，纵闻之亦不生疑，但即使听到这个东西，他也不会起疑。这个疑什么东西啊？就是对于生死直际的这种疑情。当然，这个疑情不是后来参禅的疑情，它指的是对生死事大，对这个东西产生了极强的欲望和兴趣。但这个东西又，哎，你如果用这样，那不是前面又执着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它是切入点的问题，切入点和意向的问题，对吧？亦不生疑，但如风过耳。有的人听了这些东西，就是犹如春风过驴耳，对吧？春风过驴耳，一直立啊。那么不欺，有的人听了这些东西，哎呀，有的人听了会叹为稀有，有的人当下弃入，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发起勇猛精进心，有的人产生信解心，但也有人听了以后，犹如春风过耳，对吧？春风过驴耳，对吧？驴头不对马嘴，他听不懂啊，听热闹啊，过去跟哎呀没有什么心，过去就这样，对吧？过去，他过了两天，人家说有个什么更好的，他就去，所以他没有这种就智慧和根基比较差的人，他就听热闹。那有的甚至还会诽谤他，说这不究竟啊，哦、那就彻底完蛋，对吧？那就是谤法的魔的一种种子，对吧？他说救济寻究，他说但如春风过耳，这劝止又声嗔加诽谤。那你要劝诫他，你说别乱搞了，就这样吗？然后他既不高兴，他很烦恼生嗔恨心，然后还会诽谤你。那东西讲的没本事，都是书上讲的，那书上讲的东西谁知道是真假了，说不定，对吧？是后人编的了，对吧？那东西他既不高兴，然后还诽谤，对吧？此又何缘得显露？如果这样下去，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显示呢？对吧？他是得显露，就是什么是你的真心才能现前呢？什么是你的这个佛性才能现前呢？猴年马月慢慢等来，对吧？你如果这样的人，那你就没法说了，对吧？所以啊，千人万人中但一二人而已，所以成千上万的，就说学道者如牛毛，这得道者犹如麟角，对吧？凤毛麟角嘛，对吧？凤毛麟角。若自解作活计， 自解做活戒，就是如果你真的懂了，你知道怎么去修行，对吧？自解做活戒，收拾得上，收拾妙，但你心里然而切入，知道怎么去用功，对吧？怎么去修，生生从此去啊？那么生生这样去修，辗转名利，就一辈子一辈子。那刚才那个像六祖坛上他说，如果你按我这个来，你必其圣果，就三生必然成就圣果。他说辗转名利更不退失功德，然后一生比一生更聪明，然后呢功德不退失，他一生胜一生，入他佛什么欲常与此事相应。那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你就从法化生了，对吧？你实际上常常与此事相应，常常与禅宗的这个东西心性东西相应，那你必然最终成就。所以你看祖师也没有讲你一定怎么样一定，从理上讲很远，但从实上讲你也可能需要生生的熏习才真正大成。人间天上一直如此，也就是说你这东西不忘失的话，你就是你投胎到人间，你投胎到天道里边，对吧？也是这样，对吧？处处真如，你也是这种用心方法，对吧？亦是如此，设对五欲八风一切境界与理符合，就是你碰到什么五欲八风，八风是什么东西？利衰毁誉嗔饥苦乐，对吧？八风，五欲什么东西呢？财色名食睡，对吧？财色名食，人间妙五欲，地狱五条根，对吧？五根柱。如果你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切境界，种种境界呢，与理相符，你的心契合于理。什么叫与理相符呢？就是说见境不着境，知境本空，对吧？所谓的五欲境界，所谓的八风境界，对你来讲呢，你的心契合于理，你就知道这东西本身它就是非相，它就是非相，它犹如它就像一个什么纸老虎，对吧？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发现这一切上东西上都没有什么，对，都是 一种东西幻化的东西，对吧？一种幻化的东西。不行三途道，这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堕入三恶道，对吧？三恶道，一位平等正知见，对吧？一位平等正知见，当然这样不行三途道，也就是你不行三恶道，你也不行三恶道那种业，对吧？不受他的苦，一位平等正知见，富有合适。他如果这样的话，一念平直，念念平直，处处真如，法法皆如，那你还有什么事呢？对吧？大事已了，对吧？就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无为法的修行开始的，实际上进入无为法的修行。富有合适就没富有合有为事，就没必要去再有为折腾了。生死不可不畏，须了此一段生死情为使得。当然呢，反过来讲呢，生死是大，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怕，该怎么怎么地，这个还没有真怕，对吧？该怎么地怎么地，但生死不可不畏，须了此一段死生情为使之，对吧？就是你要知道生死情为，就是这知道这个要把这个死生死世代把它了掉才行，对吧？要了掉，所以了生脱死嘛，这个事情还是要了掉才行。安乐无过，身心为乐耳。是这样吗？对，安乐无过，对吧？身心为乐耳。这个时候你得到无上的涅槃妙乐，安乐无过，就没有比这更加安乐的，就没有这个更加圆满安乐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身心都成为负担了，对吧？身心无挂碍，你还怕什么生啊死啊，对吧？它本身身体啊，心，你的心的变化，但是成为负担了，对吧？都成为多，所以说人家说看自己犹如冤家，对，看自己犹如冤家，对。身心为乐耳，身如桎梏，当知身去来处，对吧？当知身去来处，就身体是个牢笼，但是你要知道身体的去来之处，对吧？身体本身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生没有生，灭没有灭，在没有在，对吧？去没有去，来没有来。他说心如猿猴，那么心呢犹如孙悟空，变啊变啊变啊，不断的变化心猿意马，但是呢当知心起灭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心的场所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起灭呢？对吧？当知心起灭处，此二自何处去来起灭，就身和心从哪里去到哪里来，哪里生哪里灭，这个东西要去参，对吧？则身心圆明，对吧？当你这两个明白了以后呢，身心圆明，内外一如而已啊，内外一如，且心为内，身为外，身为内，物为外， 心在里边，身体在外边，身体外面是万物，对吧？是万物。国师曰，身心一如，身外无余，对吧？这则南阳慧中国师，对吧？他讲身心一如，他说我这南方的禅师怎么样，他说南方的说这边有个佛性啊，人死了以后这个东西跑到这个跑到哪这个东西都不变，他说这是外道见哦，他说我这里是你，这是你又半生灭半不生灭嘛，就是你的身体是生灭的，你那个东西不生灭，他说这是外道见，这是邪魔外道，对吧？有人说我的灵魂是永恒的， OK， 你可能是个邪魔的，你妄想你的灵魂也你是没有灵魂啊，你是就是说你太自恋嘛，太自恋，但是身心一如。所以说他人家反问他了，南阳慧中国师，他你说他是在我这里呢，身心一如，一如无余，当下身心都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究竟。身心一如，身外无余啊，身外没有其他东西啊，对吧？则不见有生死当情，对吧？不见生死呢，什么叫生死当情？就生死呢能就是生死执念，生死的烦恼来根植于你的情执里边，根植你的这个所以这个情呢，这是情识分别，我们的执着，就是说你就不会执着于生死之相，这才是解脱大道，可谓解脱大道也。故能令人见闻不得不脱，意想不得不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叫你脱离见闻，对吧？就是说不离当处常湛然，见闻不得不脱，所有见闻不得不脱，就是说不知者见闻觉知呢都常三昧，没有什么障碍，常空不碍白云飞。他说见闻不得不脱，意想不得不息，妄想呢自然就停息了，对吧？你妄想天，妄想地，对，妄想生，妄想死，妄想佛，妄想佛国净土，妄想天，妄想这个人间天堂，对吧？这些都妄想开悟不开悟，对吧？这都是妄想，妄想不得不息，悟净不得不容，悟净不得不容什么意思？就是心境一如，就是外在的种种相、种种境的变化融汇于一心，贯通于一心，心含万法，对吧？心地含诸众，对吧？复习疑载，那么还有什么怀疑呢？到这个地方大彻大悟，还有什么疑呢？对吧？没有什么怀疑的，没有什么怀疑的，你也没有什么恐惧的，这就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无有恐怖，心无挂碍，对吧？心无挂碍，不懂他再去乱考证了，对吧？对吧？没有，这就是究竟，所以说叫复习疑载，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对吧？心无挂碍，对吧？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我们讲到这就讲完了。这个，是禅人心要。